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守，诚实地行在神的面前，你的王朝必世代相传。
他们有忠于神吗？
他们有顺服神吗？
一个黄金世代的尾声，
分裂、
破碎、
灭亡。
神放弃了对大卫王朝的应许吗？就是这份
走进历史，寻求圣言，小组查经系列，《列王记》。
欢迎来到圣言圣宴的时间，我们查考的是《列王记下》的2:13-25。我们先来介绍啊，我是姚谦。
我是江琴。
我是苏小燕。
我是长安。
新参与我们一块来查经的长安姐妹。那么我们上两回呢已经进入列王记下，首两次我们都看到以利亚先知幕后的工作，而且也是他被借升天。那么往后呢，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进入他的继承人这个有名的以利沙先知。往后有一共有九次呢，我们的分段呢都跟以利沙他的服事、他的神迹有关的。那么今天我们先来看《列王记下》第二章。如果听众朋友有圣经呢，大家请翻到《列王记下》第二章13-25，不是太长的经文。这一段我们就可以一方面看到以利沙怎么样来承接以利亚先知的工作，另外也是让我们看见以利沙先知他开始的时候呢发生的事情。我们先来念第二章13-18，好吗？请小燕替我们念出来了。
好的，列王记下2:13-18，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主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对他说：“仆人们，这里有50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他们再三催促他，他难以推辞，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他们便打发50人去，寻找了3也没有找着。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
谢谢小燕啊。那么我们刚念这6的经文，13-18呢，我们先来看13-14这2的经文。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沙先知，经文记载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那么回去站在约旦河边啊，这个是经文这样记载。那么立刻呢，他说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接着他是有一句说话，我们刚刚小燕念出来，我特别要让大家看他说什么。
他在14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
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某一方面这个也是一个祷告哦，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为什么以利沙会这样的有这样的说话祷告？
以利沙他用他的师父以利亚的外衣打水这件事情，其实是重复了在第八节以利亚升天之前做的神迹行动，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张晴姐妹说，哎，如果我们看上文呢，这个跟以利亚已经先做的那个行动有关。那么打水之后呢，十四节后面就记载水也左右分开，那么以利沙就走过来了啦。如果我们说，如果你看这两节经文好像你看电影一样，你有没有发觉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我们先来说说那件外衣吧，好像很有能力能够施行神迹的。其实呢，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九节，当年呢，以利亚奉神差遣去高以利沙，他们两个人见了面之后呢，以利亚也是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可能代表我要把权柄完全交出去，交给这个接棒人。那么现在就像刚才张晴说的，他是重复以利亚在第八节的动作的，象征以利沙确实拥有以利亚的灵，因为在第九节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双倍的感动我，所以呢，他也是透过刚才那个祷告，虽然是问号，但应该是个感叹句，他也渴望神的同在还有神的能力了，所以他向神寻求祝福还有施神迹的能力了。
两位姐妹说，哎，这个外衣也有某种的象征性的功能啊，不晓得长安姐妹你怎么看这两节的经文呢？
这两节的经文呢，我看到的是以利沙，他也是要渴慕神的大能在他身上显出这个神迹来，有了这样的经历，他就得到这样的大能。
一方面我们留意到两位先知，之前是以利亚，现在是以利沙，这个外衣呢都好像有连结的关系。另外以利沙说话短句也是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也是表示他渴望啊跟以利亚同在的神也跟他同在，是不是这回事呢？
我觉得以利亚的外衣是神特意留下来的，因为他可以完全就升天嘛，什么都不留下。然后呢，留下来了，然后以利沙也看得见，然后就拿起来，拿起来就也可以把水分开。我觉得这个外衣本身好像一个教棒的一个象征一样。然后他拿着这个了就去打水，打水之前他就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那里了，这个可以是一个祷告，也可以是一个信心的，就是表达就是相信我拿着这个神就与我同在，就他就打水这样子。
所以我们也不小看这两节的经文，虽然短短，但是也是表示什么呢？就是以利沙承接以利亚先知他的师父，这个过渡呢，都是这两节经文呢就很清楚，也是很象征性的来表达出来。好，往下看了，刚刚也念十五到十八节。这四节的经文呢，小燕念的时候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记载，我个人也觉得很特别，这个是以利亚先知那个师父已经走了嘛，为什么这里十五节说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还是要寻找这个以利亚呢？这个场景表达什么特别的信息呢？
就是说十五节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是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以利亚已经不在了，以利沙是一路跟随，他知道以利沙到哪里去了。用我们现在信仰的思想和观点来说呢，他知道以利沙完成了他一生的事工，但这些门徒属灵的眼睛或是尚未看见这些，他们还在看这个人到底哪里去了，就是忽略了神大能的作为。
长安的意思就是说，门徒啊，耶利哥先知的门徒们跟以利沙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说以利沙这里明显大家念这段经文是以利沙反对，或者说不同意去找以利亚嘛，但是门徒还是去找。其他两位同工姐妹有什么看法？
我们理解先知门徒，我们不能够说他们太软弱，因为他们始终没有像以利沙那样看到火车火马或者是旋风，他们知道以利亚是被神接走，但是神没有具体告诉他们怎么接走，他们知道的是很有限，可能当时他们以为以利亚的肉身 可能是在某一座山上，可能是在某一个山谷里头，然后纯粹是灵被接走而已了。当然只有伊丽莎知道来龙去脉，因为她有双倍的灵感，都因为她亲眼目睹。但是我也奇怪，既然你觉得他们没有必要去找，可为什么要等三天呢？还是容许他们去找呢？我不知道张琴有什么看法呢？
十六姐说他们找的理由就是耶和华将他提起来投到某山某谷，我觉得他们这个理由就是不成立的。
嗯，
因为耶和华不会这样子把以利亚提升以后就抛在不知道什么地方这样子。
对对，
所以他们这个理由本身是不成立的。然后他们还叫50个人找三天，然后一再要求要去找。其实他们也说了，以利亚的灵感动了以利沙，所以他们这个行动呢，就是有点奇怪。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接纳以利沙这样子。
嗯，
他们没有完全接受以利亚已经不在，这个很明显。所以呢，他们就继续去找。某一方面，姚谦觉得这些门徒也不可以理解他们在属灵的事上很迟钝。但是以利沙就晓得，哎，他似乎已经被耶和华接去。当然如果按以利亚以前的影响力还在的话呢，这个可能也是很理想。
嗯，
但是找不到也表明从今往后呢，以利沙他开展他的事工是没有也不需要有这个以利亚的参与在他中间，这个让门徒也清晰。我看这段经文呢，就是这回事。不晓得还有没有补充呢，各位？
嗯，刚才也说，为什么最终以利沙还是让他们去找了，用了三天时间来证明自己说的话是对的。就像18节那里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我说太多也没用，你们自己去花时间去找，你就知道。像姚谦牧师刚才说的，以利亚真的不会再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
这个也表明以利沙这个影响力跟他的重要性，从这一刻开始呢，是真真的实在的。我们看见所罗门，确实我们在祷告里面有没有真的在神面前求智慧啊？
我平常的时候真的是很少向上帝求智慧的，平常的时候更多的我是在读经祷告灵修方面求神赐给我一个持续的心。因为现在这个世界真的是对我来说诱惑太大了，如果说是不能够求神赐给我坚持下来的心的话，我就很容易被这些世界上的事情所诱惑去了。然后就连简单的这个每一天的读经祷告灵修我都不能够坚持下去。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圣言圣宴，
欢迎回到圣言圣宴啊。那么今天我们的经文段落是2章13到25节，如果有听众朋友刚刚进来的都可以打开圣经，在这个段落跟我们一块来思考。那么我们说以利沙先知这一段经文就是谈到他开始服事的经过发生的事情，我们往下呢就要念19节，2章到25节这一段落呢很重要，记载他开展他的施工的时候呢发生两件事情。可以不可以长按你替我们念出经文好不好啊？2章列王记下2章19到25节。
好的，列王记下2章19至25节。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 正如以利沙所说的，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以利沙从伯特利上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
好，谢谢长安。这个段落呢都很清晰，有7节的经文，19到25节嘛，大家都可以很明显看到两大事件，19到22节记载一个事件，那么23到25节是另外一个事件。那这两个事件我们分别来看看啊，到底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那我们先看19到22节啊，这里呢是说在那个时候呢，这个耶利哥城发生一些事情啊，发生什么事情让他们要惊动到这个先知？这个是什么事情啊？
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
对，那里的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呢，我觉得我们要花点时间回到历史。其实约书亚年代呢，耶利哥城已经被拆毁了。那么当时众人就起誓宣告说，以后有谁兴起这城，当在神面前受咒诅。那么立更基的时候呢，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结果我们之前查考过，亚哈作王的时期呢，他竟然支持一个人去重修耶利哥城，结果那个人确实丧了长子，也丧了幼子。所以说耶利哥城好像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但是19节迎来一个神迹的。你看到以利沙他是吩咐人先拿一个新碗，就代表新碗是未受污染的，然后把盐装满这个碗里头，这个盐也代表洁净，直接倒进水里，让这个耶利哥城的水好像一下子就恢复了这个生气了。
啊，谢谢小燕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耶利哥城曾经有的这个历史的背景。不管怎么样啦，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城市里呢，他们的水质恶劣，土产不熟而落，这两句话呢就表示他们如果没有好的水呢，他们的生活出了大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不活在那个城市也应当了解到这个麻烦。其他人有没有你的理解呢？对这一段明显先知这里他要弄好他们的生活了，我们也不太了解，哎，他用一个新瓶来装盐就可以治好这个水源啊，这个明显是一个神迹。为什么要特别记载这个方面呢？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段落先知的贡献在哪里？
就是耶利哥城的人遇到问题，这个一个大难题，就是地方很好就没有水，然后就影响那个农作物的生产，就是可能就收成不好吧。那也好像刚才姚谦牧师说影响生活，那如果治好水了，其实他作为先知他就可以帮助这个耶利哥城的人。
嗯，也是为了让人见证以利沙他先知这个职分的，当然也看到神对耶利哥城人的爱还有怜悯呢。
嗯，他可以有带来祝福的能力。
嗯，
如果按小燕刚刚提供那个耶利哥城的背景，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来猜想啊，其实这个一方面是解决他们生活里面的水源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耶利哥城，哎，它历史里面有这种的负面的背景，那么如果我们再看21节末，哪里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这水是透过先知，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长。这两句话是神迹往后呢，神有这种的肯定我，见证我，你觉得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接着耶利哥城的水恶劣，到神要祝福，这就是神咒诅管教刑罚有时，神赐福也是有时的，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公义来审判。
一方面是神把这个城负面的因素，有一种呢，因着先知他行的神职也是从神而来的大能呢，就让这个城归复方比较正面的一个形象了。那么22节就直接的说， 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啊，这个是一个结论的。大家觉得这个事件啊，19到22节这个事件，对先知他开始在他们中间做工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我在想，以利亚的离开对以利沙来说，他会很不舍得，毕竟是师父。但是从他有神赋予的能力施行神迹开始，你就知道，其实真正陪伴他走下去，帮助他肩负起使命，不是任何一个人，也不是以利亚，而是天上的火车火马，也就是神亲自的同在。他以后如果缺乏的话，他要求的唯有就是耶和华给他的能力了。
嗯，所以这个神迹你可以说是以利沙开始做工的时候呢，在众人面前，整个耶利哥城的人面前呢，表达他先知的大能，也是耶和华所印证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呢，在这里都表达出来。
嗯，729，对，就这个，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到你面前，这句话很适合良友电台的使命啊。
这不是撒母耳记下7章29节吗？可是我觉得马太福音最后两节大使命更好啊。
可大使命不是7章，也不是29节呀。
谁说一定要7章29节才符合良友电台的使命呢？我现在把这一段经文分享到13229966122，抬头729台庆。
好，我们再来看啊，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刚刚长安姐妹也已经替我们念出来了。这里提到以利沙先知从那里耶利哥城上的另外一个城波得利去，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也是有名的经文啊，23到25节，
就是有童子从那个城出来，戏笑以利沙说：“他秃头，你上去吧，上去吧。”这样
嘲笑先知，他秃头的，秃头的。
嗯，
那么24节那里呢？先知回头看见他们这样对他说话呢，就奉耶和华的名救主他们。哇，结果都有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42个童子哦！哇，我们一看，这个是现代版的一个。非常用什么形容词啊？
残暴，
残暴的事情哦。
我倒是想问问长安姐妹，你觉得那些童子年龄大概有多大呢？会不会很残忍呢？如果是小孩子的话，
这个应该是青年人吧。过于小的孩子，对于先知这些事情，他们未必有这样清楚的理念、清楚的认识。
所以大家意思是说，这里童子其实的也是青年了、啊，
对，
应该是青年
啊，不管是孩童还是青年呢、啊，都是一种很残暴的一个结果、哦。
那就要看他们到底说的是什么，他们怎么说呢？连续讲了两遍，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你就要想想到底上去哪里呢？
23节就是说，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他就要上伯特利去。如果按照上文、
嗯、
就是你上去伯特利，你秃头的上去伯特利做先知吧，这样子。
那不管我们怎么理解呢，这个事件就是这些童子或者说青年呢、啊，他在这里明确的当面的来，圣经记载是弃笑先知，
嗯，
这么严厉的管教他们，令他们被撕裂呢，是一件非常严重的后果。
嗯，
那么就是说，这里嘲笑先知、弃笑先知，一种什么表达？表示什么事情啊？我的意思说，
其中42个童子，就是弃笑以利沙的就不止这个数量，
嗯，对，
就是他们一代群人出来戏笑先知，就是刚刚那个接任以利亚做先知的以利沙，所以其实误遇了先知，其实也是误遇了耶和华，
对，亵渎了神了。刚才张琴，我们光是从那两句话，张琴觉得可能上去伯特利吧，但我是比较夸张的想，其实呢，以利亚被接这个事情呢，很多人都知道的，会不会讽刺他，你也跟着你师父升上天去吧？那如果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他们的惩罚就比较合理一点了，因为那么神圣的事件呢，被你取笑侮辱的话呢，简直就是嘲笑圣经真理吧。为什么要那么严厉呢？可能以利沙刚刚接棒做先知，神必须要严厉警告人，你们不要亵渎神的名，你们也不要侮辱先知，好像是一种先发制人吧。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一种警惕，因为太过于深刻了， 42个童子在同一个时间被母熊撕裂，这个事情肯定会传遍那个地方的，也是来自神的一个审判教训吧。
小燕就说，哎，这个上去吧，上去吧，不单是上伯特利去，如果更有一点的想象力，哎，是不是你也要跟你的师父他已经上去了，这个不单是嘲笑啊，
亵渎耶和华，挑战的是耶和华，
不单是对先知不敬，也是对神耶和华呢的名呢不尊重啊。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的理解呢，对先知以利沙他刚刚开始来服侍呢，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的，如果不侵犯他们，不晓得这个对不对啊。但是25节说，以利沙从伯特利呢再上加密山，那个加密山就是胜过先知那个地方了，假先知那个地方，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首都，就是以利沙他要在哪里对列王那些恶王啊，要宣告耶和华神的名的这个大本性。
神啊，我愿顺从你，我要听从你的话。
每回我们念列王记这些书卷呢，哎呀，为什么好像常常重复重复都是发生类同的事情呢？北国的王好像没有一个好王，那么南国呢好像只有34位算是好王，那么好王跟不好的王那个标准在哪里呢？所以念列王记呢，如果总体来说呢，当这些君王他们不能够带领百姓来敬畏神，而且离弃真神拜偶像的时候呢，他的国家就一定衰败，特别如果他们崇拜偶像的时候呢，这个国度呢更快的趋向灭亡。
被你的心我愿除掉，万能的意念我愿放下，被你的心我愿除掉，万能的意念我愿放下。
所以列王记就是记载王朝兴衰更替的这个过程，但是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我们怎样看我们的神呢？到底我们是不是真正顺从他呢？所以列王记主要的信息就是在显明神的公义，他的全能啊，这个是我们念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的。
神啊，我愿顺从你，
好，我们呢很快啊，今天时间也差不多，看到以利沙先知他开展事工的时候呢，他面对的难处挑战，但是也看到神耶和华呢在他身旁也帮助他，盼望我们往后呢对以利沙先知技术有的努力服事神迹有更多的了解。今天我们也差不多了，我们在这里来跟听众说再会。我是姚谦，
我是张琴，
我是苏小燕，
我是长安。
好，拜拜，
再见，
拜拜。